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在这一章里主要论述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旧约和新约的对比，第二个主题是新约传道人的职责。首先，保罗把旧约和新约这两个时代做了一个对比，表明后者远比前者优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旧约时代有完备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会众，律法显明了人的罪，也因此定了人的罪，而罪带来的是神的愤怒和咒诅。来到新约时代，有福音传给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所以福音带来的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哥林多后书第三章6-18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都在论述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对比。经文一开篇就说，字句叫人死，而经意叫人活。从字面上看，有人以为字句叫人死的意思是说，死读经，读经死，读经无人，读经对人无益处，是这个意思吗？哦，不，绝对不是，这完全不是这里的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这里的字句是指传给犹大会众的摩西律法，起先神的话就是刻在石板上的，传给他们的摩西律法就是刻在石板上的字句。律法的字句叫人死，不是字句本身不好，而是人行不出字句的标准，所以难逃罪责，而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经文说字句叫人死。保罗在这里用字句和经意作为比喻来展开有关旧约和新约的对比，他想让人看到旧约和新约的不同，要让我们知道福音远超越律法。旧约时代传给人的摩西律法让人看见神他高高在上，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定我们的罪，而福音则带来的是恩典，带来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福音远比律法 更有荣光。从接下来的经文里，保罗拿旧约和新约做对比，不断指出这一点。他说福音的荣光远大过律法的荣光，旧约时代是短暂的，是很快就会过去的，而福音则要长存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在座的很多人对今天选读的这段经文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困惑和疑虑，他们问，旧约律法它不也是出于神吗？为什么称它为属死的知识？不是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吗？为什么又说摩西律法被废，代之以福音教训？难道旧约和新约互为矛盾，律法和福音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吗？如果不是，那他们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旧约和新约这两个约本身，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然后再来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关联。在摩西时代，神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西乃山之约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摩西做了这个约的中保，所以我们又称旧约为摩西之约。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约，按照约定，以色列人有责任遵守律法。在旧约时代，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和祝福是有条件的，它与以色列人是否谨守遵行律法直接相关。如果遵守律法，神就祝福他们，如果违背律法，神就惩罚他们。这个约是一个有条件的行为之约，称它为行为之约，因为它受限于人的行为，它有别于新约时代神与他子民所立的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的区别就在于，恩典之约是应许者单方面的约定，神承诺他会单方面成就所应许的一切，不管应许的接受者可能会做什么。而行为之约则要受限于人的行为，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摩西之约受限于以色列人是否能恒心守约，他们遵行律法就蒙福，违背律法就遭咒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不能恒心守约，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行出律法，他们因违背律法而犯罪，而罪带来审判，带来咒诅，带来死亡。第七节经文说，那用刺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但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这里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指的就是旧约的摩西律法，称它为定罪的执事，属死的执事，就是因为律法向人显明了他们的罪，他定人的罪，却无法救人脱离罪，他不能除去人的罪孽，不能赐人新的生命，无法解决罪和死的问题，所以称他为属死的执事。这不是律法本身的问题，律法它出于神，它是美善的，是有荣光的，但这荣光不及后来新约时代福音所带来的荣光。来到新约时代，以基督为中保的恩典之约取代了旧约时代的摩西之约，这约是神与他子民所立的新约，他的祝福和应许是无条件的，他不受限于人的行为，而是凭着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完成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享永生。在接下来的第八、第九节经文里，保罗把新约时代传给我们的福音恩典称为属灵的执事，称作是称义的执事。 那是因为今天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称义，那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救主，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的祭牲献给神，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第九节经文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的荣光就越发大了。保罗在这里指出，旧约律法和福音恩典这两者都出于神，他们都是有荣光的。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他们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一脉相承的。旧约是新约的基础，是它的预表，是将来要到来的真相的影儿，它为新约时代弥赛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全都是神给人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关乎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是渐进的，是由远而近，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神的启示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开始拉开序幕，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有经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在启示的开始，他只能模糊而笼统地告诉我们，弥赛亚要出于女人的后裔，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当时这个救赎的历史剧才刚刚拉开帷幕，亚伯拉罕和大卫都还没有出场，人物、地点、剧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幕一幕地铺展开来。来到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经文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由此带出耶稣基督的家谱，为要显明他就是旧约圣经里所应许的弥赛亚。故事来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亚伯拉罕和大卫在他们各自的年代里都是弥赛亚应许的继承人，蒙福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王的应许则赐给了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这里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简短的一句话就能带出许多丰富而具体的开启。这启示要向人证明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圣经里所应许给列祖的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我们不必再等候别人。所以新约和旧约的宗旨完全一致，新约以旧约为基础，显明旧约的预表，实现旧约的预言，新约成全旧约，是旧约的冠冕。在新约时代，基督降世所要建立的法则和旧约完全相符合，旧约律法和先知构成了新约时代信心和行为的准则。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新约时代基督所要建立的弥赛亚的国度丝毫无损旧约律法的尊荣，他不会废掉律法，不但不废除，还要成全，他要实现律法的应许，应验先知的预言。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律法条例隐而的真相，他以约的形式应许要将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他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里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他要赐我们悟性，得以明白和相信律法，他要给我们记忆力，能记住律法，他要赐我们能力遵行律法，他还要赐我们全新的生命， 以见证神的荣耀。从上面有关新旧约的对比中，保罗所得出的结论是，福音远比律法清楚明白，神的事情在新约中显明了出来，蒙在脸上的帕子已然揭去。第十五节经文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在前面新旧约的对比中，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启示在新约中已经清楚地显明了出来，不再需要用预表和影像。旧约时代的人不能定睛看到那真相和结局，而随着新约时代的到来和传给人的福音真理，我们得以看见这些预表和影儿的真相。今天帕子已然揭去，基督已经到来，他就是律法的结局，摩西和先知所预言所启示的都指向他。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道，就是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但活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心里刚硬，他们活在律法条规的重轭之下，不得自由。在弥赛亚到来、福音广传的今天，他们仍然活在蒙蔽之下，帕子还在他们心上。第十二节经文，我们今天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当大胆传讲。保罗说，作为新约时代的传道人，如果不能把福音的真理和恩典用直截了当的言语将它表明出来，揭去蒙在人脸上的帕子，那他们当受责备。从这一节经文起，保罗开始论述这一章的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基督的传道人他们在新约时代所当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他说，神既使我们承担了这新约的执事，我们就不再是字句的执事，乃是经义的执事。律法的字句叫人死，而今天有神的灵伴随着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福音的字句，那就不比律法的字句强多少。福音的经义，也就是神的灵，他与我们同行，他所要带出的是基督里的丰盛，是永远的生命。福音真理既赐给基督的传道人，使他们奉差遣担当起新约的执事，那侍奉的果效要在他们所服侍之人的心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身为基督的传道人，他们的职责是要使人得着基督，得着永生。基督的律法要写在人的心里，基督的爱要从人的生命中，从人的心里满溢出来。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期许，他说他希望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像神的约柜那样，里面装着律法的石板和福音的石板，而这石板是由永生神的手借着圣灵亲自书写而成的。第十八节经文，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最后这一节经文是保罗对前面所论述的两个主题的总结。还记得前面提到的两个主题的具体内容吗？第一个主题是旧约和新约的对比，第二个主题是新约传道人的职责。在前面有关旧约和新约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神给人的启示一步一步地铺展开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朗。旧约时代的人不能看到律法的结局和先知预言的应验，而今天在基督里，帕子已然揭去，基督的荣光照进了你我的心里，这大光比日头 更明亮。主的荣光显明给我们，为要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从旧约到新约，从福音书到启示录，这启示的大光越来越荣耀。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荣光要达到高潮。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这里的驾云降临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意思是说他正驾云降临。启示录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正在拔摩岛上的老约翰，他在信心的眼目中看到了将来主耶稣驾云降临的那荣耀的一幕。今天读到这个预言的你和我，我们的灵也要在神启示的光中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也要在信心的眼目中看见他正驾云降临。这里的看见不是像看电影看日全食那样来看画面或看热闹，而是因为身临其境看见了那荣耀的一幕，看见主耶稣他以王的身份来到地上，用铁杖管理世界审判世界。我们因为看见因为相信而被改变，如经文所说，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今天新约时代的传道人和每一个领受了福音的属神的儿女，都当立定心志，要传扬并见证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更多的读神的话语，明白他的心意，要亲近主，等候神，要仰望他，注视他，寻求他，要将他的荣光从我们的生命中反照出来，见证出来。愿神的灵运行在你我的身上，使我们能被改变，能与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相称。愿神他能得着一切的荣耀。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